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在第一次拜访过米莱迪之后的第二天，达达尼昂又去了。他受到了比头一天更好的接待。温特勋爵不在场，这一天米莱迪整个晚上都是在接待达达尼昂。他似乎对达达尼昂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还问他是不是有时候也想到要替红衣主教先生效力。
正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作为一个20岁的青年，达达尼昂是相当的谨慎小心的。他这时想起了自己对米莱迪的种种怀疑。他对红衣主教大大的赞颂了一番，说自己当初认识的是卡夫瓦先生那样的人，而不是认识特雷维尔先生，那么他一定会加入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会当上国王的卫士。
米莱迪非常自然的又改变了话题，似乎漫不经心地问达达尼昂是否去过英国。达达尼昂回答说，他是被特雷维尔先生派到那儿去采购一匹军马的，他还带回了4匹样品马。米莱迪在谈话的中间咬了2-3次的嘴唇，因为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加斯科尼人。
达达尼昂在跟头天同样的时间告辞，他在走廊里又遇到了那个美丽的名叫凯蒂的使女。这名使女用一种毋容置疑的含情脉脉的神态看着他，可是达达尼昂一门心思地想着他的女主人，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使女的神态。
接下去的2天，达达尼昂天天都到米莱迪家去，米莱迪对他的招待一天比一天亲切。每天晚上，有时候在前厅里，有时候在走廊里，有时候在楼梯上，达达尼昂总会遇到那个美丽的使女。可是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达达尼昂对那个可怜的凯蒂的苦苦追求根本就没有注意。
尽管博尔多斯在那场决斗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也没有忘记他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邀请他去吃的午饭，所以到了第二天1点钟左右，他叫穆斯克栋把他的衣服最后刷了一遍，随后便迈着一个像双喜临门的人那样的步伐向狗熊街走去。他的心在一个劲儿的跳动，他就要在现实中看到他在梦中已经看到过的不下20次的那口大钱柜，那口又长又深、装上铁栓、挂上铁锁、嵌进地面的大钱柜。那口大钱柜他经常听人谈起，而现在诉讼代理人夫人就要用他那双略显干瘦但还算得上漂亮的手，在他欣赏不已的眼光下把他打开了。
再说他原是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家庭、四处漂泊的人，一个习惯于在客店、饭馆、酒店和小客栈里混日子的大兵，一个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满足于遇上什么吃什么的美食家。现在他要去尝尝家常菜了，去过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了，去听凭自己接受一些小殷勤了。以表亲的身份每天去吃上一顿好饭，设法使皮肤枯黄满脸皱纹的老诉讼代理人开颜欢笑，以巧妙的手法来骗取年轻的办事员们一些钱，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当作替他们授课一小时的薪金赚过来。想到这一切，波尔多斯乐得心花怒放。这个火枪手曾经从各个方面听到过很多至今还在流传的有关一些诉讼代理人的传闻，什么斤斤计较了、一毛不拔了、斋戒禁食了等等等等。可是除了有几件波尔多斯始终认为有点不合情理的过于节约的事情以外，他觉得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毕竟是相当大方的。当然这种大方是就一个诉讼代理人夫人而言的， 所以他希望看到一座很有气派的房子。
然而，刚走到门口，这位火枪手便产生了一些疑虑。这座房子是绝对吸引不了什么人的。过道里臭气熏天，漆黑一片，楼梯上光线微暗，些许阳光是从隔壁院子里通过一些狭小的气窗透过来的。二楼上有一扇低矮的门，上面钉着一些巨大的钉子，就像监狱大门似的。博尔多斯用手指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儿的办事员，他脸色苍白。这个办事员从来人的魁梧身材看到了他的力量，从他的军人制服看到了他的身份，所以不得不恭敬地向他行了一个礼。
另外一个身材矮一些的办事员站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稍许高一些的站在这第二个的后面，最后面还有一个年仅12岁的跑腿儿，一共是3个办事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明这个事务所的生意非常兴隆。
虽说火枪手要到1点钟才会来，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从中午起就在向外不断的张望，所以当这位来吃饭的客人刚走进楼梯的门口，几乎就在同时，可可纳尔夫人便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这位高贵的夫人的出现使博尔多斯摆脱了困境，因为当时那些办事员们的眼睛都好奇地盯着他。诉讼代理人夫人高声地说道：
哦，这位是我的表弟，请进，请进，博尔多斯先生。
博尔多斯的名字在这些办事员身上产生了效果，他们都笑了起来。可是当博尔多斯回头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立即又恢复了庄重的神色。他们走过了前厅和办公室，来到了诉讼代理人的房间。这是一个黑乎乎的大房间，放着很多卷宗。从办公室出来，右边就是厨房。这时他们走进了客厅，所有这些相连的房间都没有给波尔多斯一点好印象。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说话声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此外，在路过的时候，他曾经用探究的目光向厨房里很快地扫了一眼，却没有看到那种通常在美食的殿堂中准备宴席时必定会有的熊熊的炉火以及一片忙碌景象。他顿时感到非常的失望，诉讼代理人夫人也一定感到丢了面子。
诉讼代理人肯定预先知道有这次拜访，因为他见到波尔多斯泰然自若地走到他跟前，并且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的时候，丝毫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在他那把藤椅上用胳膊撑起身子说：
波尔多斯先生，我们好像是表亲吧。
这个老头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上衣，瘦小的身体几乎都看不见了，但是他虽然干瘦，却仍然很有精神。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发出宝石一般的光辉，他脸上唯一还有生命的部分仿佛就是那双眼睛和那张做怪样的嘴。不幸的是，他那双腿已经不愿意为他那副骨架子服务了。这几个月以来，他这种衰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位可敬的诉讼代理人几乎已经变成他妻子的奴隶了。他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位表弟。如果可可纳尔大师手脚轻健，他也许不会承认跟博尔多斯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博尔多斯自然大方地说：
啊，是啊，先生，我们是表兄弟。
哦，我想是女方的吧。
博尔多斯根本没有听懂那是一句嘲讽的话，而是把它当作一句天真的话了，因此在他的两撇胡子里面露出了笑容。可是可可纳尔夫人却知道天真的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代理人中间是罕见的，因此他只是勉强的笑笑，他的脸却涨得通红。
博尔多斯刚一进来，可可纳尔大师便心神不安的向放在他的项目书桌对面的一口大柜子望了望。博尔多斯知道这口大柜子的式样虽然跟他在梦中看见的那口不一样，但肯定就是那口会给他带来幸福的大钱柜，而且这口现实中的柜子要比他梦中的柜子高出5-6尺，这就更使他欣喜不已。
吃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家走进餐厅，那是一间在厨房对面的光线暗淡的大房间。办事员们仿佛已经闻到了在这幢房子里不常有的香味儿，都像严格遵守时间的军人那样走过来了。他们手里端着凳子，准备坐下。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都在活动着牙床骨，那副模样真有些怕人。波尔多斯看了看那三个像恶鬼一般的人，一边在心里寻思：
啊，天哪！如果换了我是我表兄，我是不会把这些贪嘴的人留下来的。他们真像是一些饿了六个星期的海上遇难者。这时候，可可纳尔大师进来了，他是坐在他的轮椅上被他的夫人推进来的。于是，博尔多斯也过来帮着他，把他的丈夫一直推到了饭桌面前。可可纳尔大师刚一进来，便像他的几个办事员一样，鼻子和牙床骨都微微的动了起来。他说道：
汤的味道真不错。
博尔多斯心里在说：见鬼，他们在汤里究竟闻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味道？他看到了一盆灰白色的汤，汤盛得很满，可是看不见一丁点油花，汤面上漂浮着不多的几片面包皮，就像群岛中的一座座岛屿。可可纳尔夫人微微一笑，做了一个手势以后，大家匆匆忙忙地落座了。汤首先舀给可可纳尔大师，随后是博尔多斯，随后可可纳尔夫人把自己的汤盆也盛满了，剩下的几片面包皮给了那几位等得急不可耐的办事员。喝完汤以后，女佣人端上来一只清炖母鸡，这道菜真是太奢侈了，使得各位宾客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诉讼代理人带着一种近乎悲痛的微笑说：
呵呵，看得出您对您的亲戚感情很深厚啊，夫人。您对您的表兄真是照顾周到啊。
这只可怜的母鸡瘦骨嶙峋，蒙着一层骨头绝对顶不穿的疙疙瘩瘩的老皮。博尔多斯心里想：见鬼，这件事可真叫人有点伤心。一般来说，我是尊重老年的，不过要是炖熟了或者烤熟了以后，我就不大尊重了。
于是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冒火，都已经在心中吞吃着这只他不屑一顾的出色的母鸡。可可纳尔夫人把那只盛鸡的盘子拖到自己面前，麻利的把两只黑色的鸡爪扯下来，搁在她丈夫的盆子里，把鸡的脖子和脑袋留给自己，撕下一只翅膀给博尔多斯，随后又把那只几乎还是完整的鸡还给了刚才把它端上来的女佣人，让她撤走。我们的这个火枪手还没有来得及去查看每个必然会感到失望人的脸上的表情变化，那只鸡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一盆蚕豆代替失踪的鸡送了上来。这只盆子很大很大，蚕豆中还有几块乍看之下好像还带着肉的羊骨头。可是这种骗局瞒不了这几位职员，原来是灰心失望的神色，这时候变成逆来顺受的了。可可纳尔夫人像一个节俭的主妇那样，把这道菜分给那些年轻的办事员们。
开始喝葡萄酒了，可可纳尔大师举起一只很小的粗陶酒瓶，在每个年轻人的酒杯里斟了三分之一杯，又给自己也斟了几乎是同样多的酒，接着又立刻把酒瓶向博尔多斯和可可纳尔夫人那边传过去。职员们在各自的三分之一杯的酒里兑满水，随后在喝了半杯以后又再加满，再喝再加，始终如此，以致到这餐饭快吃完的时候，一杯原来像红宝石般鲜红的酒已经变成了淡黄色的了。
博尔多斯战战兢兢地啃着他的鸡翅膀，同时感到可可纳尔夫人的膝盖在桌子底下碰撞他的膝盖，他不免一阵哆嗦。博尔多斯也把他那杯主人非常珍惜的葡萄酒喝了半杯， 他尝出了那是难以下咽的蒙特洛伊葡萄酒。对于一个味觉训练有素的美食家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可可纳尔大师看着博尔多斯在喝这种不对水的葡萄酒，不禁长叹了一声。可可纳尔夫人说道：
哦，我的表弟博尔多斯，要不要再吃些蚕豆啊？
可是可可纳尔夫人说话的语气却好像是在说，
请相信我，别吃它。
博尔多斯低声的嘀咕道：
呵，我要是尝它，那才见鬼呢。
接着他高声的说道：
啊，谢谢我的表姐，我已经吃饱了。
大家都不说话，博尔多斯不知道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才好。诉讼代理人一遍又一遍地说：
哦，可可纳尔夫人，我要向您祝贺，您的这顿饭真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哦，天哪，我这是吃完了吗？
可可纳尔大师已经喝光了他的汤，吃完了那两只黑色的鸡爪子和唯一的一块上面稍许带点肉的羊骨头。
博尔多斯认为自己受了欺骗，于是开始卷胡子和皱眉头了。不过这时可可纳尔夫人的膝盖凑进来，轻轻地碰碰他，劝他要耐心点，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再上菜。对这两件事情，博尔多斯都难以理解。可是对职员们来说正好相反，有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意义。看到诉讼代理人的眼色和可可纳尔夫人的微笑，他们都在桌子面前慢慢地站起来，更加缓慢地折好他们的餐巾，随后打了个招呼走了。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职员们走了，可可纳尔夫人站起来，从一只食品柜里取出一块奶酪、一些木瓜果酱和一块她亲自用杏仁和蜂蜜做的蛋糕。可可纳尔大师皱了皱眉头，因为他看到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博尔多斯咬了咬嘴唇，因为他看到这餐饭简直没有什么可吃的。他想看看那盆蚕豆还在不在，可是蚕豆已经不见了。可可纳尔大师坐在他的椅子上，晃动着身子，大声地说道：
哦，真正的宴席，这可是真正的宴席呀。
博尔多斯看了看身旁的那只酒瓶，他希望将就着喝些酒，吃些面包和奶酪当做午餐，可是瓶子空了，酒已经没有了。可可纳尔夫妇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博尔多斯心里想：好吧，我有点数了。他舀了一小勺果酱舔了舔，又尝了一点可可纳尔夫人的粘牙的蛋糕。他想：
好吧，现在牺牲已经做出，哈，如果我没有希望跟可可纳尔夫人一起去瞧瞧她丈夫的柜子里有什么东西，那我就更倒霉了。
可可纳尔大师享用了这顿被他称作过于丰盛的美味的宴席以后，感到有小憩一下的需要。博尔多斯希望他能在饭厅里就地休息，可是这位可恶的诉讼代理人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坚持要把他送回他的书房里去。他还高声地嚷嚷着要躺到那口大柜子前面，为了更加小心起见，他还把他的双脚搁在柜子上面。
于是诉讼代理人夫人把博尔多斯带到隔壁的房间里，两个人开始商量重归于好的基本条件。可可纳尔夫人说道：
博尔多斯先生，您每星期可以来吃三次饭。
哦，谢谢夫人，我不想做得太过分，再说我还要考虑筹备我的装备呢。
哦，是啊，就是那些倒霉的装备。
啊，是的，是的，就是那些东西。
可是，波尔多斯先生，您那个部队里的装备到底包括些什么东西呀？
啊，包括很多东西。你也知道，火枪手是士兵中的精华，他们需要很多对国王卫士和瑞士兵来说都不需要的东西。
不过，请对我再讲的详细一点。
一共大概要花到……
要花到多少？多少钱？我希望别超过。
哈哈，不会不会，我想不会超过2500里弗尔。我甚至相信，只要节省着用，大概2000里弗尔，我好歹也可以把这些事儿给办成了。
仁慈的天主啊，2000里弗尔！哦，这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
波尔多斯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可可纳尔夫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继续说道：“
哦，那我要问问细节，因为我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所以我几乎可以完全的肯定，我买这些东西100%要比您自己去买要便宜。”
啊，我的夫人，如果您刚才要说的是这个意思，那就好了。
是的，亲爱的波尔多斯先生。首先，您是不是需要一匹马？
哦，是的，是的，要一匹马。
好吧，正巧我有办法。
哦，那太好了。这样一来，我的马就解决了。其次呢，我需要全部的马鞍。那套东西呢，我想只能由火枪手自己去买，而且价格嘛，不会超过300里弗尔。
300里弗尔？好吧，那我们就算它300里弗尔吧。
博尔多斯露出了笑容。我们还记得他仍然保留着白金汉送的那副鞍子，也就是说他已经巧妙地把300里弗尔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接着说：“此外嘛，还有我跟班的马，还有我的旅行袋。至于兵器嘛，我的夫人，您就别操心了，我全有。”“
您跟班骑的马，您也要准备？哦，您真像是一位大爵爷，我的朋友。”
夫人，难道我看起来像一个乡巴佬吗？
啊，不是的，我只是想对您说，一头漂亮的骡子，有时候和一匹马同样是有气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能替您的跟班找到一头漂亮的骡子，
啊，骡子，成，有一头漂亮的骡子也成。夫人，您说的对，我看见过有些西班牙大贵族的随从都是骑骡子的。可是，可可纳尔夫人，骡子的头上要带一些羽毛装饰，脖子上还要挂铃的，这您一定得记住。
哦，这您可以放心。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旅行袋了。
啊，这一点您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丈夫有5-6只旅行袋呢，您可以挑一只最好的，其中有一只他最爱使用的，大的简直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去。
哦，我的夫人，这么说，您那只旅行袋是空的了？
当然是空的。
哈，可是我需要的旅行袋是一只装满东西的旅行袋，我亲爱的夫人。
哦，天哪！
可可纳尔夫人又叹了几口气。临了，其余的装备也一件件用同样的方法讨论过了，结果是由诉讼代理人夫人拿出800里弗尔现金。再提供一匹马和一头骡子让波尔多斯和穆斯克栋两位使用。
这些条件讲定以后，波尔多斯便向可可纳尔夫人告辞。可可纳尔夫人向波尔多斯做了好些媚眼，想把他留住，可是波尔多斯推脱说队里有急事在等他，所以诉讼代理人夫人只得向国王的公务让步了。于是我们这个火枪手终于饿着肚子悻悻然地回去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